仲有一个礼拜咧就过年噶咯，大家过年之前有冇啲咩要准备噶？我喺网上边咧就揾到一幅图咧，就讲到咧啲即系传统嘅习俗嘅，即系过年前后会做啲乜嘢？大家知唔知今日年廿几啊？唔好知啦吓，今日年廿四，琴日就年廿三，年廿三做乜嘢噶？呢度讲咧借租喎。为什么要借租啊？传统上呢就相信呢有一位灶君是一位神来的。咁呢佢呢就是专呢保佑呢各家各户的飲食平安的。咁呢个灶君呢就每逢年廿三呢就会去上去天庭呢就向玉皇大帝呢来到去述职的。咁呢所以呢啲人呢就会喺年廿三嗰日呢就煮啲美食。就賄賂灶君，等佢咧上到去大帝嗰度咧，就可以美言幾句，咁咧就保佢哋咧家宅平安啊咁樣。咁呢個就係借租嘅來源嚟噶。咁啊年廿四又做咩咧？開炸喎、哦！咩叫開炸？做啲咩啊？真係即係炸嗰啲煎堆油角咧，你哋有冇噶？係都好少噶啦，而家因為咧可以買得到噶嘛。咁點解要炸煎堆油角啊？煎堆碌碌就金銀滿屋，油角咧個樣就似咩啊？似元宝啊嘛，咁即係其實亦都係即係財源廣進啊嗰啲咁啊嚇。年廿五咧，即係聽日咧，大家就要蒸糕噶咯，蘿蔔糕啊、年糕啊，有冇啊？都少啦，而家係嘛嚇？點解要蒸糕咧？就係、是、取個諧音。年糕咧就係、是、年年咧步步高升咁解啊，咁所以呢個就係年糕，點解要蒸糕啦？年廿八咧，我諗就大家比較熟啲嘅，年廿八做咩啊？洗邋遢，但係有下一句嘅喎，年廿八洗邋遢，若然唔洗點會發？有冇聽過啊？冇聽過啊，你哋嚇咁渣嘅，若然唔洗點會發？發咩啊？發毛？嗱，梗系唔系啦，发达啦嘛，梗系吓，即系你洗嗰啲污糟嘢走晒，咁咪财源广进咪嚟咯，咪发达咯咁样吓。就年廿九啊，贴挥春嘅吓，年三十晚就你哋会做咩啊？团年啦，有冇听过卖懒啊？我细个嗰阵时咧，即系成日咧，即系就会有话卖懒卖懒卖到年三十晚，系啦。咁咧呢個賣懶個典故係點樣嚟嘅咧？嗱，話説咧，我細個嘅時候咧，就即係到年三十晚咧，就會有啲細路仔拍門嘅，就派財神，揾張紅紙寫住財神啊，咁咧就係即係派，咁咧就好少人會拒絕嘅，因為大家都想有財運噶嘛，係嘛？咁就你收到呢啲嘅紅紙咧，自不然咧亦都俾封利是仔啊，俾啲細路仔。咁咧，據說咧就係話咧，佢哋咧會將嗰個紅紙咧又會寫個懶字嘅，咁啊將呢個懶呢個紅紙咧就會攝喺即係嗰啲財神嗰度咧，即係等人唔知嘅時候咧，即係就派咗出去啦，咁就俾咗人啦嗰啲懶嚇咁樣嘅啊，咁啊即係呢啲係一啲中國傳統嘅習俗啦嚇，有啲咧我哋係基督徒係唔會做嘅，例如邊啲啊？借租我哋唔會做噶嘛嚇，我哋知道我哋日用嘅飲食。是天父赐给我们的嘛，我们主祷文就求即感谢天父赐我们，即求他赐我们日用的饮食。还有呢卖懒我们都不做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没有那么自私的嘛。还有呢你懒不懒呢就要靠你自己做事的。那不可以假手于人的。但是你说呢洗邋遢那些是好东西来的，是吧，即是贴挥春都无妨的，我们出面好像都有些挥春，大家都可以拿回去贴下。这些呢无伤大雅。但我们要明白，我们做了这些东西就不等于呢一做了这些东西一定有好日子过啦。就我们知道这些是应下节，增加节日气氛，就象征着呢新一年有新的开始这样。讲到新开始呢，其实我们的教会的讲坛信息都有新开始的。踏入一月呢，我们开始呢就讲一卷另一卷书，就是《使徒行传》。咁上个礼拜呢道传道就同我们讲《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咁呢亦都即係介绍咗一啲关于《使徒行传》的背景啊、特色啊咁样。 这卷书呢其实呢就让我们看到呢神的工作呢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神呢用前所未有的方式呢来到在历史上呢开启新的一页。咁點樣新法呢？咁今日呢我就想同大家嚟到去睇下，即係上帝即係呢啲嘅作為係點樣，同埋呢對我哋嚟講又有啲咩嘅意義嘅。而家呢我哋睇返頭先主席同我哋讀嗰段經文呢，就頭嗰四節。呢度講到呢五旬節到了，一開始就講到五旬節。大家知唔知五旬節係幾時呀？五旬節呢原來呢就係喺逾越節之后大概是50日到啦。大家知不知逾越节是什么时候呢？耶稣钉十字架就是他吃了逾越节的晚餐然后才上十字架的嘛。就是说呢大概是复活节之后50日到呢就是这个五旬节啦。50日呢就是大概是7个星期 ,77 就49嘛。咁所以咧，呢個五旬節咧，亦都叫做咧七節嘅，亦都叫做咧收割節，就係咧紀念咧以色列人嘅祖先，佢哋喺出埃及之後進入迦南地，第一次咧喺呢一日嚟到去獻上啊，將佢哋嘅農作物收成咧獻俾神作為祭品，咁咧就係紀念呢一樣嘢。咁五旬節咧，亦都係以色列人嘅三大節期之一，另外兩大節期咧就係逾越節。同埋咧呢一個住棚節嘅，佢哋咧就會點樣守節咧？就係、是、去到耶路撒冷嗰度嚟到去守節嘅。咁所以你會見到點解喺呢段經文裏邊咧有咁多人咧從不同嘅地方嚟到，就係、是、呢個緣故。嗱，經文咧形容咧當時咧聖靈降臨，即係五旬節到了，門徒都聚集在一處，忽然咧從天上有響聲下來。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各人的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呢说起别国的话来。这里呢就即描述到圣灵降临的时候呢，是有天上有大的响声的，就好像大风吹过一样，仲有咧，有好似火焰咁樣嘅舌頭啊，即係分開咧就落喺各人嘅頭上。啊，點樣為之好似火焰咁嘅舌頭咧？其實都即係好難想象嘅。不過我哋意會啦嚇。咁咧，聖靈降臨喺呢啲人嘅身上，然後咧佢哋就被聖靈充滿。嗱，被聖靈充滿嘅意思咧，即係話被聖靈掌管，被聖靈控制啊，即係帶領佢，即係嚟到去行事為人嚇。新約咧對於聖靈嘅描述咧，其實同舊約係有啲唔同嘅。舊約描述人被聖靈充滿或者被聖靈感動嘅時候咧，其實通常咧就係即係呢啲人咧要為神咧去做一啲嘢嘅。例如有一個人咧叫做比撒列嘅，比撒列咧就係咧聖靈降臨喺佢身上咧，神就俾佢有智慧能力嚟到去做咧，即係各樣嘅器具啊，擺喺會幕裏邊嗰啲器具咧，即係嚟到去敬拜神嗰啲器具。還有另外一個人呢就叫參孫，這個可能我們認識多一點，就是一個大力士，就是那個大力士士師參孫，神的靈感動他呢，他就為帶領以色列人去打仗，為 去爭戰。但是這個的、就是、在這裡聖靈降臨在使徒身上之後呢，我們就看到呢神是、的聖靈是繼續內住在他們的心裏面，身喺佢嘅裏邊，一生咧嚟到去咧，繼續咧去侍奉神。咁呢個咧同舊約描述嘅即係聖靈好似嚟咗又會走嘅咧，咁係唔同嘅。我哋睇到即係喺新約聖靈降臨之後，聖靈就內住喺每一個信耶穌嘅人嘅心裏邊嘅。仲有咧喺呢度呢段經文，我哋睇到個特點咧，就係咧啲使徒有聖靈降臨之後咧，佢哋係能夠咧講出多國嘅語言嘅。就是、不同國家的語言或者是不同地方的方言。我們看看下面那兩節，那時有虔誠的猶太人從天下各國來住在耶路撒冷，這聲音一響，眾人都來聚集，各人聽見門徒用眾人的鄉談說話就甚納悶。這裡講到虔誠的猶太人，其實就是 講咧，佢哋其實係信猶太教嘅，即係佢哋唔係認識耶穌嘅。啊，佢哋係信舊約嘅神，信咧耶和華。佢哋係虔誠嘅猶太教徒，佢哋就係因為守節嘅緣故咧，就聚集喺耶路撒冷嗰度。點解佢哋會分散喺各地咧，又聚合翻咧？原因咧就係咧，其實以色列國咧喺公元前586年咧就已經亡國，係講緊即係佢哋連最後嘅猶大國咧都滅亡咗。公元前586年。在亡国的前后，犹太人曾经经历过三次的被掳，虽然后来有回归，但是始终仍然有很多的犹太人是分散在各地那里的。他们分散到怎样呢？所以你明白为什么他们现在会聚在一起。还有就是他们可能是几代之前呢，他们祖先几代之前就已经散居了，所以呢他们出世就在外邦的地方，讲的都是外邦的语言。在这里我有找到一个图，就是讲到当时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聚集从各地是聚集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在这里中间一点很小。咁你見到咧，側邊有好多嘅箭嘴啊，就係講咧，其實佢哋從呢啲地方嚟。首先咧，有即係喺今日嘅伊朗啊，伊朗一帶啦，呢度咧就係伊拉克、土耳其、意大利，呢度係北非啊、埃及啊。你睇下佢哋就係從四面八方咧嚟到去耶路撒冷呢一度守節，而當時嘅仕途咧，佢哋咧就係咧能夠咧，即係聖靈降臨喺佢哋身上之後，佢哋就能夠咧講出咧呢啲各地嘅方言、各地嘅語言。嗱，其實呢一班嘅仕途咧，原本係冇乜學問嘅喎。你知道當中有啲係打魚佬嚟嘅，佢哋咧唔係話啲好即係好有學識嘅人，係一啲平凡人。但而家咧竟然咧可以對住咁多人講道，仲係咧能夠咧講出不同的各地的語言，他們不是因為自己懂得，而是聖靈降臨在他們的身上，他們有這種的能力。所以這個是一個神蹟來的。我們看看他們說什麼，他們說的內容，他們說的是神的大作為。他們用不同的語言來去跟當時的人來說。其實這個令我想起聖經裡面巴別塔的事件。在創世記的時候，人呢為了揚名立萬，顯示呢自己幾咁叻，同埋呢希望呢能夠聚合埋一齊嘅時候，佢哋做咗一件咩事啊？起咗巴別塔。神為咗打擊佢哋嘅驕傲呢，就變亂曬佢哋嘅語言。於是呢雞同鴨講咁呢，咁佢哋呢就即係分散喺各地。但喺呢一度呢，聖靈降臨嘅時候呢，竟然咧，上帝咧又藉住呢啲嘅仕途，佢哋能夠講出不同嘅語言嘅時候，將呢啲人原本佢哋係不同嘅地方嚟到，有不同嘅語言，但係咧藉住呢啲嘅仕途咧，佢哋又聚合埋一齊有機會咧嚟到去咧求告主名。喺呢度我哋睇到呢位神就係嗰位咧能夠使人分散又叫人能夠聚合嘅嗰位神。今日其實香港都處於一個咁樣嘅狀況，就係一個咧聚與散嘅一個咁樣嘅年代。有時我哋人身處喺裏邊咧，都係幾無奈嘅一件事啊！即係聚了又要散，都好多嘅分散，好多嘅唔捨得。但係咧，其實喺神嘅裏邊，聚與散都係有佢自己嘅心意喺度。嗱，我哋睇到喺呢一個聖靈降臨呢個嘅事，呢個嘅過程嘅裏邊咧，神咧就係使用呢一啲平凡嘅人，原本係一啲好平凡嘅仕途，使用佢哋咧嚟到去為神去成就不平凡嘅事。其實神唔單止使用呢啲嘅仕途，佢亦都使用咧歷世歷代嘅信耶穌嘅人。呢位咧係程文輝女士，咁咧佢係6个月大咧開始咧就雙目失明噶啦，睇唔到嘢嘅。佢因為身體嘅缺陷咧，就受盡歧視嘅。但咧，佢就靠住主耶穌啊，堅毅不屈咁樣咧，嚟到克服種種嘅困難。唔單止咧完成咗美國嘅學業，亦都咧翻到嚟香港。 他成为了香港的社会福利处的第一个失明的社工。他也曾经接受勋衔，曾经是当选香港的十大杰青。他的自传《伴我同行》也是拍成为电影和舞台剧的。他曾经和他的工人一个很好的，他们两个很好拍档的，就是阿和姐。他和阿和姐一起去服侍妓女，就探访妓女，跟他们讲福音，有些就信了耶稣。真的他们信了耶稣之后就转行了，即不再即做妓女了。你猜哪个最生气？咁啊，梗系幕后操纵呢啲妓女嘅嗰啲黑社会大佬啦。咁咧，即系有个黑社会大佬咧，就捉咗佢两个，即系捉咗阿程文辉同埋和姐咧，翻去佢哋黑社会嗰个斗嗰度。咁啊，大佬咧就俾三个选择佢：第一，一枪棒瓜你；第二，打你，打到你死为止；第三，服毒，毒死你。咁俾你拣。你揀哪一样死法啦？就服毒是不是好一点啊？就是，他们真的揀了服毒喎。那大佬呢就给了一碗红豆粥他们吃。那吃了呢就未曾毒发啦。那见未曾毒发呢，等死的过程呢，那你估计做什么？哎，讲耶稣啊，传福音啦。咁嗰度有啲即係有啲卒仔㗎嘛，喺度看守嗰啲呢，守门口把风嗰啲呢，咁佢就趁机同佢哋讲福音。讲福音讲咗好耐喎，讲成个钟头喎，讲到启示录都讲埋啦，咁都仲未死得喎。咁呢个时候呢，阿大佬就出现啦。大佬就话啦，我啊行走江湖咁耐啊，都未见过啲人好似你哋咁唔怕死嘅。你哋头先食嗰碗红豆粥啊，冇毒噶，快走啦！以后唔好俾我见到你哋。咁于是咧，佢哋两个咧就好欢天喜地咁咧就离开咗啦。好多年之后，程文辉收到一封信。呢封信咧，原来咧就系当年嗰个黑社会大佬咧写俾佢。当年佢内容咧就讲到咧，当年所发生嘅事咧令到佢好感动。但系碍于咧佢当时咧系阿头嚟噶嘛，佢。有面噶嘛嚇？點可以咧？即係話信就信咧咁樣嚇。咁咧，但係佢後來離開咗黑社會啊。咁佢咧就亦都洗心革面啊。佢信咗耶穌，洗心革面。咁咧就做咗基督徒，而且咧佢好多嘅兄弟咧都跟埋佢咧一齊嚟信耶穌。嗱，我哋睇到程文輝啊同阿和姐其實亦都係好平凡嘅人，係嘛？但係上帝使用佢哋。使用他们两主仆成就了不平凡的事。彼得和众使徒呢其实都是被上帝使用的平凡人来的。不过呢我们跟着看看好戏在后头。我们看看当时看着他们圣灵降临在使徒身上这些目击者当时他们有什么反应呢？他们听到声响个人又听到他们讲的不同的语言，反应是什么？就甚纳闷。纳闷的意思就是困惑、混乱的意思。跟着我们又看，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嗱，呢度睇到咧，佢哋嘅反应咧就系咧惊讶猜疑，即系咧佢哋好诧异啊，觉得咧真系好惊好惊奇啊，并且咧各人咧喺度议论纷纷，甚至咧有人咧笑佢哋，诶系咪饮大咗啊，饮醉咗酒啊咁样。嗱，呢个其实系几得意嘅一件事嚟。我哋成日以为咧，人见到神迹奇事咧就会信耶稣啊，见到即系病得医治啊，或者咧系突然间吓，即系发咗达咁啊，即系咁，即系以为见到神迹奇事啲人就会信。但喺呢件事里面，我哋睇到咧，神迹有时咧唔一定令到人哋认识呢位神，反而咧仲会咧引起咧更大嘅困惑啊，就好似呢件事里边。 其實在《使徒行傳》裏面，我們都見到不少的神蹟奇事，聖靈的工作也是相當明顯的，在這卷書裏面看到，就好像、即聖靈降臨在這些使徒身上，他們能夠講出不同的方言。於是有人看到《使徒行傳》有這些多神蹟奇事的時候，就說啊，我們信耶穌的人呢，個個都能夠呢，有神蹟發生的，可以個個都可以呢，去行出這些神蹟奇事的，這樣沒有呢你都可以求到有為止。有沒有聽過這些這言論？但這些說法呢，其實是不正確的。使徒時代呢，其實是一個進入新的時代。還有呢，我們知道呢，聖靈是他要人行神蹟奇事，不是人呢說行就行的，是吧？即不是你想做就做得到的，是聖靈呢隨己意分給、即人有這些能力才可以做出來的，所以都不是一定求就得著的。而且呢，使徒行傳、即在進入一個使徒行傳是講緊，即我們進入一個新的時代，而且呢，這個呢使徒的時代是一個呢過渡期來的，是由舊約過渡去到新約的一個的過渡期。在新約的時代逐漸呢是建立教會，也都進入呢教會的時期。在這個過渡期裏面呢，會特別多神蹟奇事的發生，而聖靈的工作也都特別明顯。但是當教會逐漸建立了，咁咧就能夠咧更加有系統咁樣咧，將神嘅道理咧嚟到去教導人。咁咧亦都唔需要咁多神蹟奇事，因為咧有神嘅道咧就可以咧展明上帝嘅心意，亦都咧可以咧人自己信咗耶穌之後，可以咧嚟到去傳講神嘅道，繼續咧去建立生命啊，繼續咧將呢一個嘅道嚟到傳開嘅時候，建立生命，建立教會，就好似呢啲使徒一樣。咁所以咧，《使徒行傳》裏面嘅神蹟奇事咧，係唔能夠作為一個典範，就話咧，所有信耶穌嘅人咧，都要行呢啲嘅神蹟奇事啊！咁呢個係即係錯嘅。而家我哋睇翻呢一段嘅經文，正當嗰啲人咧疑惑緊啊，呢啲使徒係咪喺度飲醉咗酒嘅時候咧，其實彼得做咗一件事喎。知唔知彼得跟住做咩事啊？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罪了，其实不是罪了，因为时候刚到自初。自初是几时啊？朝早的九点钟啊。你们当时呢，彼得呢他就跟众使徒一起站立起上来。咁就彼得咧就開口去講道，到底當時係即係彼得一個講，其他啲人有冇做傳譯咧？我哋唔知道，因為經文咧冇講嘅，經文係講緊係用單數，咁所以應該係彼得自己講啊。咁但係其實呢個唔係好重要，最重要係佢講嘅內容。佢一方面話：喂，而家係朝早九點啫喎，邊咁早即係飲醉酒啊？係嘛嚇？仲有咧，佢講跟住講咧就話咧。被猶太人陷害、被釘十字架的耶穌呢，已經從死裡復活了。耶穌從死裡復活這件事，有十二使徒呢可以做證人，目擊證人是看到的。並且呢，神呢已經呢、將耶穌呢是高舉，他升上天上，現在呢就坐在神的右邊。而他呢就是以色列人所等待的那個尼賽亞，那個救主。彼得呢就是這樣來到去講這個信息。結果是怎樣呢？結果呢，那天呢領受他話的人呢就信了，信而受洗。那一天呢門徒的數目呢是增添了三千人。哇，三千人。这三千人呢，其实不是看到神迹奇事就立刻信，而是他看了神迹奇事，跟着听了彼得的讲道，才认识到、耶稣才是那位救主，他们就相信。 这一次可以说是教会历史上第一次的报道会，就有3000人信主。你想想，我们红馆坐10000人，有没有试过有3000人信主的？应该都没有。所以他们所做的是史无前例。而且我们看回耶稣在世的时候，耶稣都行过很多的神迹奇事。耶稣曾经医饱过5000人、6000人、这样。不过是不是每一个都信耶稣呢？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些人就四散了。耶稣升天之后留下在这里的都不过是120人。使徒行传第一章那里有讲，使徒聚集当时有的人都是120人。所以使徒第一次开报道会有3000人信主，这个其实正正是应验了耶稣所曾经讲过的说话。耶稣说呢，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这个报道会的确是一个划时代的创举，在当中神就是使用这些平凡的人来去为他成就神迹奇事。而比这些神迹奇事更重要的呢，原来呢是神的道。在报道工作上呢，神的道呢的确呢是其实比神迹奇事呢是更加重要的。如果这样说，那是不是说圣灵降临这件神迹奇事一点都不重要呢？那我们跟着又看看，这段呢是很长的经文，我就读给大家听。其实是在彼得即是讲的其中一段一个部分来的。彼得呢同11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侍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彼得在他这篇讲道里面引用了旧约先知约珥的说话，在当中显示出圣灵降临这件事其实是要应验即是神藉着众先知讲的说话的。彼得他在这里指出一件事，就是过去先知一直讲的即是末后的日子快将临到啦，咁嗰个末后嘅日子系几时咧？就系喺个圣灵降临喺人嘅身上呢一个嘅末世咧，就会开始。圣灵降临喺人嘅身上呢件事本身就系一个嘅明证，当呢件事发生嘅时候，就证明咧末后嘅日子临到啦。我哋已经进入咧一个嘅末世喺。这个时候呢亦都有当中所讲的预言啊、异象啊、异梦啊、神迹奇事呢等等呢会发生。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当人见到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就知道呢这个末日呢就快将到临，所以就要把握时机求告主名，这样呢人就可以得救。当如果大家继续去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彼得所讲这番的说话是的确是事实，是应验的。这里所讲的那些预言、异象、异梦、神迹奇事的确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发生的。而更重要的就是，其实这些事不单止在《使徒行传》出现，亦都继续在历世历代的教会来到出现，在很多平凡人的身上来到出现。在上一个世纪60年代中，上一个世纪60年代中开始，内地就处于政治运动的高峰期，很多的基督徒都受到逼迫， 教會聚會呢亦都被視為呢係資產階級嘅活動呢，所以呢就要全面嘅禁止。好多嘅教堂呢係被拆毀，唔少嘅信徒、領袖甚至係教牧呢都要公開嚟到去呢放棄信仰，甚至呢係否定聖經嘅。有一位牧師，他是一位河南的牧師，大概呢現在是60多歲左右。他當這場政治運動開始的時候，他當時大概是4、5歲左右，雖然過了這麼久，但他仍然記得很清楚。他的爸爸呢都是一位在家庭教會裡面服侍的牧師，當時他們也受到批鬥，是被抄家，但呢他們仍然繼續持守這個信仰。當時他爸爸其實手上是沒有聖經，也沒有任何的釋經書，但他就憑記憶他記得聖經說的話，於是一點一滴就每個禮拜在家裡面舉行家庭崇拜，一家人和少量的那些信得過的信徒就一起來聚集，一起來到去進行家庭崇拜，他一點一滴這樣來到去教導這些聖經。當時他們以為周圍再沒有基督徒，他們以為只有他們，就是這班人在這裡敬拜神。但是去到1979年的時候，宗教活動是逐步恢復，約翰的爸爸呢也都嘗試在家裡公開來到家庭崇拜，他以為都是那幾個而已，沒什麼人來，誰知一開翻的時候，他的屋坐滿了人，過百人。後來他才知道原來不單止他們是這樣，其他的鄉村都有這樣的情況發生，都是呢很多人一起來到聚集敬拜神，水泄不通。原來在他們不知道的時候，其實仍然呢周圍呢有其他的基督徒，他們是暗暗地來到去繼續持守這個信仰。而這位約翰牧師呢，他亦都發現他爸爸原來是收埋了一本很殘舊的新約傳書，即是只有新約那部分，就收埋在家裡面一個的暗格那裡。他爸爸一來都不敢拿這本聖經出來，因為怕著被人發現就命都沒埋。但他卻是憑記憶來到去教導，並且以行動來到去實踐聖經的教導。之後的40年呢，這些的信徒不斷地來到成長，亦都呢信徒的人數是不斷加增，教會呢是復興起上來。其實在困難的日子裡面，我們常常都以為呢是只有 我自己一個，我很孤單我們甚至會問上帝你在哪裡世界這麼艱難上帝你在哪裡但原來上帝其實一路咧都冇收埋自己，佢一路咧都喺度。呢度有幅相，裏面咧有個潛水員，大家知唔知係邊個？唔知道，黑掹掹一嚿，呢個就係本人啦。話說咧，本人咧喺幾個月前咧就參加咗一個潛水體驗課程。咁咧就先係喺泳池嗰度學習嘅，咁呢度係泳池嘅，所以啲水比較清啲。咁學咗堂之後，跟住就出海，就去到西貢嗰度，就即係潛水啦。咁喺當中咧，我有一個嘅體會嘅，喺水底裏面咧，的確咧係可以見到即係一啲我哋平時比較少見嘅，珊瑚嘅，香港仲有珊瑚嘅，咁海龜啊、魚啊咁樣啊，都幾得意嘅。但因為其實啲水咧都幾混濁，香港嘅水係比較濁嘅，咁啊睇唔清楚周圍嘅環境，周圍好似即係有個膜咁樣即係圍住，係視野係好窄嘅啫。仲加上咧喺水底裏邊咧，啲時間咧好似過得咧特別慢咁嘅，咁咧就所以個人咧心裏邊咧都幾慌嚇。咁我就同自己講，我話咧有教練同我哋一齊嘅，咁我同自己講，教練咧喺身邊，佢係睇住我嘅。如果我唔掂咧，佢會出手。佢未出手咧，即係佢覺得我掂，咁咧就完成咗啦。 其实在困难的日子里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觉得呢，神好像躲起了，隐藏了，我们不知道他在哪里。但其实上帝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他亦都从来是没有停摆过的。司徒的经历和他们的信息呢，其实都告诉我们，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是可以靠着得救，除他以外我们别无拯救。圣灵降临不单止给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崭新的时代，同时亦都告诉我们末世已经临到。其实这件事都挺吊诡的，人总是会对新事物有期望有憧憬，我们会期望新的开始有新的盼望，但使徒行传却告诉我们，这个新的开始正正是步入一个死亡，因为这个新的开始亦都代表着末世的开始，人类是步向灭亡。那人的盼望在哪里？就是要把握时机，求告主名。不过呢，我们做基督徒有时都会讲一套做一道，我们一路说求告主名，但另一方面呢，我们又即按着心中的意思呢，就做了 ABCD 的计划。但是这些是不是上帝的心意呢？我不是说呢依靠神呢就自己什么都不用做，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去分辨哪些是上帝的心意，又或者在分辨的过程里面，倘若上帝另外有安排有计划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顺服呢？既然今年我们上半年就一起来看《使徒行传》，那我就有一个建议，我就建议大家呢，用一个月的时间至少看《使徒行传》一次。《使徒行传》有多少章？28章。那你看一个月一日看一章都不用啦，其实我建议你们一气呵成，一看就看几章，这样 会清楚一点。用一个月时间至少看《使徒行传》一次。还有看之前你心中设定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你很想上帝回应你的，你就带着这个问题来看这卷书，看一下上帝有没有藉着圣经来对去回应你。你看到也不要立刻去实行，你告诉你一些你信任得过的弟兄姊妹，找一两个弟兄姊妹，或者是你信任得过的教牧同工，跟他们去分享，一起来去印证。即不是说你看圣经《使徒行传》讲到呢，即我们变卖了一些家财啊、田地啊、繁物公用，当然就最好啦，我们很欢迎，但是我们都要印证一下到底这个是不是上帝的心意。在这些人呢，3000人信了主之后呢，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即其实他们信了主之后呢，没有立刻各行各路各散东西大家做独行侠，而是他们聚集一起在一个群体里面去成长，一起来去学习真理。所以我们在寻求神的心意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们都可以呢，即跟个群体一起来去印证上帝的说话。我们就用这个月的时间去看《使徒行传》，看看上帝的心意是怎样，并且我们一起来去印证一下，愿意我们在新的一年能够继续的让上帝来陶造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结出更多的属灵的果子，也都让我们这些平凡的人被神去使用，成就他不平凡的事，让我们的生命都成为一篇道，一篇呢能够述说神大能的道，让我们在大小的事情上面都求告主名，在信仰群体里面我们一起来到去寻求上帝的心意。我们一起祈祷。亲爱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不单止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其实都成就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你都留下了圣经的教导，给我们在当中对我们 我哋能够有一个比较整全的认识，对你呢能够呢可以即係有一个比较整全的认识。主啊，我哋求你即係继续帮助我哋，让我哋喺新嘅一年开始嘅时候，我哋都係真係立志，我哋喺上帝你自己嘅说话里面嚟到去用功，我哋喺你嘅说话里面去寻求你嘅心意，去认识你更多。又求天父你带领我哋，让我哋喺一个新年之始啊，我哋呢就开始呢，就是我哋愿意立志好好地去跟随你，唔单止睇你嘅说话，亦都去实践你嘅教导。倘若我哋当中有即係身心灵有软弱嘅，我哋有灰心丧志嘅，要求天父你坚固我哋嘅心灵，坚固我哋嘅身心灵，俾我哋呢认定你係我哋嘅救主，你係我哋可以信靠的那一位。主啊，求你帮助，让我们即使在前路还是不太清楚的时候，我们就认定你是我们的主，我们愿意紧紧的来到去信靠你，又求你继续加能赐力给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